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呼声，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领袖，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领袖，好像来让我们能够改变很多似乎是放在我们眼前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障碍。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他被称为扭转时代的人物，因为的确他把当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那种凄惨的光景转变成为一个蛮有荣耀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需要一些人能够扭转今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些人能够改变包括我们个人包括我们教会许多的问题的。因此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尼西米。我们请翻开旧约尼西米记第一章，旧约尼西米记第一章，这也是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的倒数第二本，在以斯拉记的后面。尼西米记第一章在我的圣经是597面。尼西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一节，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如果翻到的话我来念，请各位弟兄姊妹读你手上的圣经。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也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到这样一个人叫做尼西米，他的背景我想在我们的这个周报里面有一章，今天的讲章的大纲还有一些背景的资料都在这里，我简单的略微叙述一下当时的背景。纪元前586年的时候，南国也就是所谓的犹大国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下，整个城被烈火焚烧。先知耶利米当他写下耶利米书的时候，尤其他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心里满怀伤痛。先知耶利米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他侍奉主40多年之久，百姓没有悔改，最后写下耶利米哀歌，眼睁睁地看见他所爱慕的他所期望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在烈火当中被烧为平地，圣殿也被拆毁了，犹大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然后经过差不多50年的时间，纪元前536年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兴起了，波斯王古列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下诏让犹太人可以回国，这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后50年的事情。但是距离犹太人第一次被俘虏那是纪元前606年，刚好整整70年。那个时候先知但以理是属于第一批被俘虏的，国家虽然没有灭亡，但是已经国家日渐衰败，一次又一次的被巴比伦的军队进攻。就纪元前606年，也是犹大国灭亡之前20年，他们的国家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的王公贵族很多的子弟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耶利米预言说70年之后这些犹太人要回归，70年之后
纪元前536年，犹太人回归了，可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回来了，只有40000多的犹太人回来了。大多数的犹太人仍然留在巴比伦，仍然留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有些人已经遗忘了耶路撒冷，但有些人没有遗忘，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重建的过程有很多的困难，所以20年之后，516年，终于圣殿完工了。但圣殿完工之后呢，圣城耶路撒冷仍然是什么呢？正如在经过了将近70-80年之后，尼希米所听到的消息，城门被火焚烧，城墙是倒塌的，百姓受凌辱。所以圣殿完成了，圣城却仍然是残破的，敌人可以随时进来抢夺他们，偷取他们一切的财物，所以整个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又经过了几十年，纪元前458年，所谓的文士以斯拉带领了1000多个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目的在哪里呢？恢复圣殿当中的献祭。圣殿建立了，可是因为没有城墙，因为这个整个城市在一片混乱当中，连这些祭司和立位人，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传道人都离开了。有圣殿却没有献祭，文士以斯拉回去了以后，看到这个光景，心里非常伤痛。他自己是文士，他自己本身又是祭司，他就呼召这些立位人起来，重新恢复他们的职位，也鼓励弟兄姊妹起来。所以圣殿的祭祀恢复了，然而圣城仍然残破。以斯拉回去之后13年，尼希米，也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那个时候尼希米听到消息，回到故国，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痛苦的光景的里面，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是拆毁的，城门是被火焚烧的。这一批犹太人从纪元前536年到尼希米的时代已经经过90年了，90年的时间，他们仍然活在一个城破的城池当中。尼希米听见这样话，他心里受了感动，他响应神的呼召，他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篇诗篇137篇一样，诗篇137篇所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逃亡在各地各方的犹太人，他们的心里，他们一追想锡安，一想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哭了。在外邦的地方，他说，我们怎么在那里能够唱锡安的歌呢？我的心如果不纪念耶路撒冷，我情愿忘记我弹琴的技巧，我情愿我的声音发不出来，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心心念念所思想的，这就是尼希米。所以这位尼希米，这一位被称为扭转时代的人物，其实他很可能是出生在波斯的一个犹太人。从他出生到他回到巴勒斯坦为止，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他爱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他出生在那里，他从来没有出生过在那个地方，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地方。以今天的说法呢，好像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中国人。然而他关心他的国家，关心他的百姓，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他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是神的国度。他不是一个犹太种族主义者，他关心神的国度。好像每天每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祷告结束，一个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主导文祷告：愿人尊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是当我们在这样念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思吗？尼希米是这样子的，他想到神的名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没有被尊重，人们把犹太人当成笑谈，人家把圣殿看为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呢？把圣城耶路撒冷看为什么样一个城呢？神的名没有被尊重，神的国度如今何在？所以这个人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他有4个特质。第一，他真的是从心里面关心神的国度。一个不关心神的国度的人，在神的手中是没有价值的。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有多大的才干，如果你不关心神的国度，你只想建立你自己的王国，你在神的面前无份无关。一个人他要成为扭转时代的人物，他关心神的国度，他懂得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祷告，
所以他恳切地祈求神的恩典，他也耐心地能够等候神的作为，最后他毅然地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扭转那个时代。今天我们要来看在这四个方面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我们仔细再来看一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所看见的是他怎么样去关心神的国度。当他在苏三城的宫中的时候，他是王的酒政。苏三城是波斯国当时的两个首都，或者说两个皇宫之一，一个在夏天的，一个是在冬天的。苏三城是冬天的一个皇宫，因此呢，在冬天的时候波斯王常常住在那儿。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也就是阳历的十二月，应该说是不是阳历的十二月，是波斯历的十二月。那么那个时候照说波斯王是住在那个地方的。苏三城的里面他是王的酒镇，他在一个舒服的环境的里面位居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然而他关心神的国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一个人职位步步高升的时候，他的心也常常远离现实，他再也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了，他再也不能够感受到百姓的光景了，因为他的生活太舒适了。我们常常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说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很简单，我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以至于我们失去能力，以至于我们不会像这位尼西米一样，他关心神的国度。他的兄弟得到消息告诉他以后，他仔细的询问，听到这个消息他悲哀的哭泣，他也进食祷告。今天我们不悲哀，我们不哭泣，我们祈求复兴，但是我们祈求的是欢乐喜笑，我们很少很少哭泣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仔细回想一下你过去的连日，你已经多久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为你自己的罪、为教会的光景哭泣过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了，那就是我们可悲的光景，我们没有感觉。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人，他住在苏三城的宫中，位居高位，但他关心。所以他的兄弟哈拿尼回到巴勒斯坦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他，那些归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消息不太妙。哈拿尼说，那些回去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太人有外患，因为城墙是残破了，敌人可以进去，随时随地的随心所欲的侮辱他们、欺负他们、偷取他们的东西。但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外患，还有内忧。你看到尼希米记的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连他们自己的犹太人都欺负自己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的贵族他们向他们同胞收取高利，以至于那些穷困的犹太人身无立锥之地，他们的儿女都卖给他们的犹太人做奴隶了，自己人在欺负自己人。这就是巴勒斯坦可悲的光景，不单单是有外人在欺负他们，他们自己人都欺负自己人。而且这些人回去了90年之久，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说把城墙修复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一样呢？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家庭有许多问题，我自己属于生命有许多的问题，但日子就这么的过着了。大陆最近流行一个电影叫做《活着》，人就是活着，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们可以没有感觉。但尼西米不是，他询问，当他听到这样消息以后，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进食祈祷。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神说过这样一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很少得到安慰，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哀痛，我们不太悲哀了，我们不太哭泣了，我们希望得到欢乐。尼西米记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从神而来的喜乐是从哭泣开始的，先有悲哀哭泣，然后你才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喜乐不是廉价的， 是来自于真正的忧伤和痛悔。所以尼西米他关心神的国度，关心到一个地步，他悲哀，他哭泣，他进食，他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呢？有人这样说，一个自满的人他不会祷告，因为他看不见需要，他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安，一切都很好，他不会祷告的。一个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人，他也不会祷告的，因为他不懂得向神求帮助，他自己太能干了，哦，小事一桩我可以做的，他也不需要祷告。所以自满自足的人不会祷告，因为他看不见有问题，看不见有需要。一个自信心太强的人，他也不会祷告，因为他认为靠自己就可以做完了。真正的祷告来自于那种无助的感觉，那种无力感会让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曾经自己做过这样的见证，他说，许多次当我看见整个外面的环境，整个的情势的时候，迫使我不能不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因为我实在是完全无助。人的智慧到这个地方到了极限了，人的能力也到了极限了。的确，一个祷告的人就是感到无助和无力感。尼西米在这个时候他进食，他祈祷，因为他看见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的祷告是一种我称他为惊天动地的祷告。但今天惊天动地的祷告常常是声嘶力竭的祷告。你看过这样祷告会吗？声音极大，好像神是耳聋的样子，很大的力气，因为不这样子的话呢，神不会感动的。所以我必须用极大的力气，神看见我就说，哎呦，你祷告的这么样子，好了。所以我要感动神，为什么？那个不是这样的，他是惊天动地的祷告，因为经过这个祷告神做了事情了。他经过这个祷告以后，地上发生一件事情了，历史好像转向了，这叫做惊天动地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你从第五节你看到第十一节，你看见他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有效的祷告。有效的祷告就是能够使历史改变方向的祷告，有效的祷告就是改变历史的祷告。他的祷告什么特质呢？第一，他懂得肯定神的信实，也就是说他首先承认神是信实的。第五节怎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这什么意思呢？祷告不是跟神争论，祷告不是跟神好像在那边做一种 power struggle， 这样在扭曲神的心意，不是要把神已经既定的旨意把它转过来。祷告不可能改变神既定的心意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预备我们的心，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意。需要被扭转的不是神，需要被扭转的是我。因此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先肯定一件事情，先明白一件事情，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从昨日到今日到将来神是不会变的，但会变的是我，而且我是需要被改变的。否则你一直想要改变神，而你呢，你不想变。主啊，你应该懂得我的心的，你懂得我的心的话，你就应该像是我一样。这是男女谈恋爱常是这样子的，我不想改变，但你要改变，你要向着我。我们常常要求神转变像我一样，或者转变到我这里来，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祷告。你心里祷告一开头就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以色列人所有的问题不是神不守约，是以色列人不守约。所以后面他提到什么？我们和我们父家有罪了，我们没有遵守你的约命，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没有遵守你的典章，以至于我们如此的下场，是我们错了。神啊，你没有错，你是守约的，而且你是有慈爱的。所以祷告能够改变历史，是因为祷告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只想借着祷告改变别的事情，改变别的人的话，你的祷告绝对不有任何果效的。很多家庭里面，也许姊妹是信，太太是信主的，她现在没有信主，她常常祷告，主啊，改变我那个死不悔改的先生，你看怎么讲他都不信啊，哎呀，可怜啊，可怜他。你不知道最可怜的是你啊。
很有可能那个当初不信主的就是你呀、啊，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没有果效。到祷告什么时候有果效？到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事情就开始有转机了。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她现在没有信主，她就打电话给传道人，请传道人到她家去探访。传道人就打电话跟她先生约个时间，那先生不太愿意，不过呢不好意思拒绝，后来勉勉强强说好吧，某一天你来我家好了。好了，传道人到的时候去了，按了铃，里面就有声音说来了来了，说来了来了，五分钟门都还没开呢，好不容易门开了，门开一半，说传道人还得这样闪进去了，从门缝里闪进去以后才看见，哦，他也不是故意不开门，满地的狼藉啊，玩具啊碗啊什么东西满地都是，门的后面还摆了一部小孩子骑脚踏车的那个三轮车摆在后面，所以门打不开，好不容易把它推开一点点，打开一点点缝进去了以后，那个先生也看看四周，没有一个椅子可以坐的，都有东西，饭桌上的东西大概三天的菜碗盘都没洗过，然后连那个椅子上也有东西。先生走过去了，左手一挥，一个椅子终于东西都下地了，右手再一挥，另外一只也空了。然后呢，传道人坐下来，那个丈夫就坐下来了。那个丈夫就说一句话，你看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人信耶稣啊，就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家两个人都信耶稣的话，你看我们家的儿子女儿不都变成孤儿了吗？那传道人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先生没有信主啊？这个太太啊，热心爱主啊，教会碗都洗完了，回家从来不洗碗了，太累了，或者觉得洗教会的碗是圣洁的，洗家里的碗那是世俗的，所以他都把这时间献给圣洁的事情去了。我们祷告没有果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神，需要改变的是我。所以他从肯定神的信实转到第二点，他承认自己以及列祖的罪。尼西米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他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审判官，他可以有这个资格的，他可以这样祷告的，神啊，开恩可怜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去90年的都不干事儿，城墙破了都没有人修啊，神啊，实在是需要管教啊。他没有这样祷告，他怎么祷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你心里有什么罪呢？他在苏三城的宫中关心神的国度，关心神的圣城，这么好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罪啊？要是有没有罪，他的列祖列宗有罪，那些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罪，但不是你心里有罪。但你心里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因为他与他的百姓认同，他知道列祖的罪他也在内，那些回去的犹太人有罪，他没有回去的人也有罪，他不能够置身事外，他不能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也没有资格指着指头指别人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他首先是说我和我的父家有罪了，我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有罪了，因为我们没有守你的约，我们没有遵守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律例诫命典章。所有的改变，所有的复兴都从认罪开始的，我们对罪的体认有多深，我们的复兴就能有多大。所以今天如果要谈到教会的复兴，个人属灵生命的复兴跟认罪是有关系的。常常我们所祈求的是一个肤浅的认罪，因此带来的是肤浅的复兴。对认罪的事情，我深深的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这么富裕的国家，这么一个进步的环境、舒适的环境，20世纪末的时候，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太懂得认罪，我们也不太觉得自己有罪，这是20世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最大的危机。我们就穿得漂漂亮亮的，高高兴兴的来到教会。我想神愿意把喜乐赐给我们，但是你承认自己的罪吗？你感觉到自己有罪吗？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你心里祷告，他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不是让自己一直陷立在那种罪的压力之下，在那里痛苦而已，他也抓住神的应许。他怎么说呢？第8节，所以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
你们都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神有一个应许，当你们犯罪的时候，当你们离弃我的时候，你们遭遇到这样的下场。但是什么时候你回转，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再一次的临到，即使你们在天涯海角，神有办法把你们召集回来。所以离弃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要回转，因此照着你的应许，求你也向我们回转，求你的心再一次跟我们的心共鸣，求你的脸再一次光照我们。这是他的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不会让他在那种认罪的情况下，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失败的时候呢，以至于好像爬不起来。他能够爬起来，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而且神有这样的应许。事实上他所说的这个神的应许来自于旧约的生命记，很多处的地方摩西一再的跟他们说，譬如说生命记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摩西就这样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说话，若是你不遵守神的约神的诫命的话，你们将会被赶散到天涯各地。然而什么时候你们回转，什么时候我就从天的四方将你们召集回来，回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尼希米的祷告，他回想到摩西的吩咐，回想到摩西的责备，但也回想到摩西的所传达的神的应许。所以他在抓住神的应许之下，他仰望神的恩典，所以他下面才能够说，这些人皆以色列人，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时候所救赎的。我们曾经从埃及地被救赎出来来到这里，今天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各方，但是你的能力也可以救赎我们，使我们有些人是已经回到了巴勒斯坦，然而不够，我们需要重建圣城，我们需要恢复你的荣耀。但是你既然过去曾这样做，你以后仍然可以这样做。是他这样的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于他知道神的应许，他也知道神的恩典。这就是尼希米，这就是尼希米转变这个世界潮流和方向的祷告。所以一个有效的祷告，你要肯定神是怎样一位神，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你要懂得抓住神的应许，你要懂得仰望神的恩典。可是这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他除了祷告以外，在祷告当中还反映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懂得耐心的等候神的作为。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当他得到消息开始祷告的时候，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是十二月。第二章第一节你就看到祷告开始产生果效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弥善月，弥善月是四月。当你会说怎么十二月在前面四月在后面，他们王登基的时候，一年一年算的话是从周年算来算，好像说我们教会今年快要到二十六周年了，所以亚达薛西王登基的时候，譬如说他登基是十月份，所以从那年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九月都叫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同一年。所以他十二月开始祷告，一直到四月第二章第一节神开始动工了，表示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在那里祷告。从人的角度来看，他除了祷告什么也没做，可是改变历史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一祷告马上有感动站起来就开始做事了，没有，他只是祷告，祷告就祷告，祷告了四个月没有行动，在人看来没有行动，可是事实上他用四个月的祷告，四个月的祷告，他能够耐心等候神的作为，他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来到。因为什么呢？恒切的祷告，耐心的祷告能够产生三件事情。第一，这种恒切的祷告能够赐给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透视，我们需要新的眼光来看问题。有时候我们把问题看错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常常是给一个错误的问题一个正确的答案， A right answer to a wrong question， 结果呢当然是 wrong， 问题根本不是。所以你有个很好的解答来解答一个错误的问题，根本问题不是这个，但你根据问题的假设以为问题是这个，提供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我们有一个新的福音的计划，我们有个新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计划，结果问题错了。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眼光和透视，那种 new perspective， 那种
事情的透视的角度，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祷告带来的结果。但不是一天的祷告带来的，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的祷告，慢慢的我们心思越来越清晰了，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神才能够把答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新的透视。第二个，祷告，长期的祷告，很久的祷告，能够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是应该怎么做呢？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下手呢？甚至我整个的人生当中所看过最宝贵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需要调整的，不是好跟不好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好跟更好的以及最好的中间有个竞争的。很多事情是好的，就有些人说的对，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the better， 跟最好的福分、最好的事情竞争的对手或者说他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更好的但不是最好的。今天我的问题不是是选择一个坏的，我今天问题是会选择一个次好的，也是福分、最好的事情竞争的对手或者说他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更好的但不是最好的。今天我的问题不是是选择一个坏的，我今天问题是会选择一个次好的，也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以至于我的时间被占据了，我的精力被占据了，以至于我做了很多都是好事，但没有一件是最好的。很多事情都很好，打篮球很好，操练身体，于是我就每天打三个小时篮球，然后最后要读经祷告的时候，主啊，开恩可怜我，我累了。他打球很好，可是好到一个地步，到更好的就没有了，最好的也不见了。以后会跟大家来谈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需要调整的。让孩子学提小提琴好不好？当然好，人家说了嘛，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可是学音乐孩子不会变得更好，不一定变得更好，只是不坏而已。你只想做一个不坏的吗？你孩子只是不坏， but not the best， 不是上好的。很多事情的优先次序在祷告，祷告当中你慢慢会清楚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祷告当中，而且长期的祷告，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很久的祷告，第三也能够提供我们很明确的一个目标。我人生的目标的里面，什么是我一生一世之久我需要去追求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得来的，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甚至几年的祷告，慢慢的我们会知道那是神一生给我的计划。明星也是祷告到最后一个地步啊，他知道。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他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尤其我在读的这一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是作王九正的。我不知道每个人读这段圣经读到最后一节干嘛，这是一个自我的描述还是什么。我是觉得那句话代表一个意思，如果加上一个字也许更好，我原来是作王九正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作王九正的，可是以后呢，以后我不一定要做了。 I'm ready to change， 我准备改变。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一个人生的目标了，他不再安于只是伺候王喝喝酒，作为王最贴心的一个仆人，好像慈禧太后旁边的李莲英一样，你知道吗？尼西米就是亚达薛西王身边的李莲英，最亲近的人，每天跟他吃饭，每天保证见他三次到四次面，因为他每天吃饭酒正一定要在的。酒正当时的规定就是王要喝什么酒，酒正先喝的。为什么？如果要毒死王的话，酒正先死，要吃什么菜，这个酒正也要先吃一口。所以这个人是每天跟他在一起的，大事小事都要经过他的。所以他官位不大，重要性极大，影响力极大。可是他说我原来是做王酒正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祷告，他有越来越清楚人生的目标了，他准备改变，这就是他。所以他耐心等候神的作为，但他改变这个历史不但到这个地方为止，最后一点他也愿意毅然决然地回应神的呼召。他准备回应，就是我刚所说的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作王九正的，我原来是作王的九正，这是一个很舒服而且非常有权势的地位，但是他已经准备把这些放掉了。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第一章的结束的意思就是说 我原来的地位是这样，我原来的身份是这样子的，但如今我愿意为主的缘故。好像耶稣曾经挑战一个年轻的人，年轻又有道德又有学问然后又有品德的人，他说，他问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我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你来跟从我。那个人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产业很多，他以为自豪的东西很多。今天这个尼西米就是准备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是作王酒政的，但他愿意放下了，他准备愿意放下。虽然他还不确实神的引导，到第二章你才看见，经过四个月的祷告，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就第二章第五节，当王一问的时候，他说，请王容许我回到我的故乡，重建我故乡的那个城。巴勒斯坦是一个落后的，相对起巴山苏三城的话，落后的地方，穷苦的地方。在那边虽然做犹大省的省长，事情可不好干，不如做王的酒政，影响力又大，生活又舒服，也可以做好基督徒啊。好基督徒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啊，我干嘛到那边去做呢？但是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你是不是随时随地的准备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呢？你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说，主啊，我在这里，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若是你的呼召是这样子的话，我放弃我的职业，我放弃我优渥的生活，我放弃一切来跟随你。尼西米他毅然决然的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改变历史。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感动，我们可能也悲哀也哭泣，可是我们仍然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不能够像他一样毅然回然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尼西米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但是常常是这个祷告，祷告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因为借着祷告神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但是神也常常透过人，这个祷告的人来达成在人眼光当中认为难以成就的事情，于是历史改变了。中国大陆一位流亡海外的人权运斗士方立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正在写历史，我们正在写历史，但可能你的历史上是一片空白，但可能你是成为一个改变历史的人，改变教会的历史，改变你个人的历史。 John Wesley 在200年前的时候，当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在一起，他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他们就曾经发出这样的祷告，他说，神啊，若是你给我10个人，我们就能够把整个英格兰翻一个身过来，我们能够复兴英格兰。他们只有5个人，跟着5个人就改变整个英国的历史。这5个人改变的不但英国，连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是来自于他们的，英国的复兴来自于他们的。几个人，他们祷告，他们愿意神在这今天有作为，可他愿意把自己摆上让神来做工，神就开始有一个复兴。今天我们需要来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城墙是破的？我们好好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有许多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教会可能也有许多的破口。一个城墙成为问题，不是整个城墙是全部拆光的，圣城耶路撒冷也不是一颗石头都没有的，大部分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破口，敌人是从破口进来的，不是城墙拆为平地，不是这样子。它有城墙，可是有许多的破口。教会可以有许多荣耀的地方，教会有许多很好的地方，可是问题是教会有没有破口？这个破口可能是家庭的破口，可能是同工之间关系不和睦的破口，这一大堆的问题。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只是传话，替大家传播留言，还是像尼西米一样悲哀哭泣进食祷告，然后透过祷告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改变我这个人，等候神在这个时代的作为，然后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深信复兴可以在我们教会开始。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盼望我们都成为那样一个
改变时代历史的人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你的事情冷漠不关心，我们向你承认许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有眼泪了，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一切的希望。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最无力的时候，却是你可以开始做事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学习祷告，学习在你面前为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认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主，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你是信实的神，你有极大的应许要赏赐给我们，你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主，帮助我们众人能够在你面前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生活上的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再一次看见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你那样的眼光，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被你所使用，改变整个的历史。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引导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